付钱。这小时候呢，也不知道这个玩具从谁来的，就总之我拥有的就是我的。那么回家之后呢，他的小弟弟大概是8个月，小弟弟看见这个玩具就要拿了，他不知道是谁的嘛，他要拿那个哥哥怎么说的 ？It's mine， 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你不可以动，不可以拿，是我的东西，是他的吗？谁付钱呢？他说 It's mine。他们有一种的感恩的心态，这就是我应得的，我在 Costco 那边拿的东西是我的。我们有没有这种毛病呢？拥有的东西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吗？1621年，有一批的移民从欧洲到美国来，为了逃避当时的宗教的逼迫，来到美国这个地方，什么东西不太熟悉，要种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种。那么当时的印第安人呢，叫他们能种。第一次有好的收成的时候，他们一起来庆祝。他说：“为了我们所得到的农作业，感谢天上的父神。”就是感恩节第一次的经验。那么后来林肯总统把这个节期成为国家所定的节期。现在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感恩节并不是偶然的，是应该有的。刚才我们念主祷文的时候讲到一句话，就是我们今日所的什么，所得到饮食。当时呢，庆祝不是什么神迹大事，没有什么大异能，得上很平凡的一些的食物。他说我们应该感谢神，这个是假的，这个是真的啊，这个真的。我跟那 Ken 跟那小芳说，我放这里我们拿去怎么办？他说要拿就拿了，大家可以拿，真的吗？我先拿了好吧。今天我们是特别放了两个字在上面，那两字是什么？恩的意思是什么？应该得到吗？恩的意思我们应该得到吗？是你的薪水吗？不是。你工作的酬劳吗？也不是。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我们叫做恩典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在主里面得到神的赦免，并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，不配得到的，那叫做恩典。那么刚才我们看那段经文，就是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可以吗？凡事谢恩，你说在青岛青草地上溪水边感恩是非常容易的，一切都顺利，感恩不难，身体健康感恩也不难。在死荫的幽谷当中，黑云满布的时候能够感恩吗？那就不容易了，那就不容易了。保罗说我们凡事要感恩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是个信心的表现，不是看环境，也不看我们周围得到什么东西，什么具体的礼物，而是这种信心的表达。我们人生呢，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太明白的，很多谜啊，不明白的事多得很。我们所能够看见的，所能够了解的，能够掌握的，其实非常有限。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的东西，经历不到的东西，我们就说不存在。很多慕道友常常跟我们挑战，是吗？你说神存在吗？给我看啊，我看得见就相信神存在。其实神是灵，看不见的。 对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这样说吧，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等于说不存在，没有经历的东西就说那些事是没有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看不见经历不到，就开始埋怨，埋怨神。另外一个假设就是不如意的事不是从神那边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假定呢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神的儿女，神将一些好的东西给我，不好的东西不是属于神那边的恩典。我们假定呢，信了主之后身体一定会健康，甚至有的基督徒说信了主之后一定会发财，不发财就等于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东西。健康呢就感谢主啦，有病呢我觉得哎这不是神给我的东西，孩子乖呢感谢神啦，不乖呢哎不是神的礼物了，这孩子从谁那里来的，开始怀疑了，孩子不乖就怪我们的配偶对不对，是像你啊啊，其实孩子乖都不乖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。其实神照顾我们是无微不至，比起野地的花天上的飞鸟胜过千万倍，所以要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全面的照顾，记得这句话，有全面的照顾才会对神有个凡事的谢恩。如果你说神只给我生命有部分的照顾，那么的感谢呢是部分的感谢。如果你相信神照顾你是全面的照顾，你就能够凡事谢恩，因为这个信心的功课。罗马书第八章怎么说呢？非常熟悉的段经文，28节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开始怎么说呢？我们晓得多少事都互相效力呢？万事，包括所有的东西都使到我们得到益处，因为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。神照顾我们是全面的，全面的。38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深信，信心的功课了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掌管的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造作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听到这句话吗？我深深的相信没有一件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个爱是永恒的，这个爱是全面的，不要怀疑，这是信心的功课。说在旧约的哈巴谷书，大家非常熟悉的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虽然这个不容易啊，因为就比较容易了是吧，因为我有健康，因为我有这个食物，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照顾，我感谢神。很多基督徒都停留这个因为那个阶段，忘记了更高的追求是虽然那个阶段。人生很多是不如意的事的，虽然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也怎么不怕遭害，因为有那个信心你与我同在。基督徒要学这个功课，不要常常从因为的角度来感谢神，要学这个虽然那个层面，虽然我有这个困难，虽然我有这个病痛，我还是充满了感谢，因为神是全面的照顾我的。我深深的相信没有任何的事使到我与神的关系会隔绝。我小的时候我们老二常常对我要求，有一次我就有点不耐烦，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帮你的忙呢， 他说什么做不了，就是爸爸你来啊帮我做，他就这样问，问了好多次，我觉得有点烦了，就为什么要帮你啊？他的答案非常简单的，你是我爸爸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有困难，我做不了的事，你是我爸爸，你肯定会帮我的忙。我们对天父有没有这种信心呢？虽然不太满意的一些事情，神不会离弃我们。记得在死荫的幽谷里面，还是能够发出感谢的声音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凡事感谢，因为我们有一种的知足的心态，知足的心态。腓立比书第四章，保罗表达他在神里面那种的心态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怎么说呢？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，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有机会。保罗还没有经历到腓立比教会对他那种的恩典啊，但是我知道你在思念我，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，我饱足，我饥饿，我有余，我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因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我都可以知足，我都可以知足。很多时候我没有那种喜乐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，我们所看的是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，常常为了没有得到的东西向神埋怨。保罗说什么情况之下饱足呢，饥饿呢，我都知足，因为我相信神会照顾我。这方面跟我们的勇气很有关系啊！我的勇气多大，就向神发出的感恩有多大。圣诞节的时候，你们都有那个 Christmas stocking 对吧？给小孩子啊，挂在墙上面的 stocking 里面有放东西吗？有没有？如果没有，你们骗你们孩子啊！一般来说，那个 Christmas stocking 能放东西吗？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stocking 啊，他们。圣诞日那天一天早上一起来就看那个 stocking 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我们家里面的传统就是呢，就很早了就开始收集一些小东西给他们，小礼物，他们喜欢的也是东西们平常找不到的啊，他们就看里面到处还有多少东西。那么 stocking 有大有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做父母一般都是要平等对待，对不对？他们想三小孩子呢，那礼物大概是都是差不多的。那个 stocking 那个袜子小呢，看起来里面东西多还是小呢？多了。那 stocking 要大呢，同样的礼物放里面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少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就看我们的勇气，我在神面前所要的是什么，神所满足我们是基本的需要呢，还是满足我们想要的东西呢？需要还是想要？神就满足我们的今日的饮食，神不会满足我们想要的东西，那个勇气太大了。需要跟想要差别很大，对不对？你的需要，你的肚子有多大？你说我要吃很多很多东西，肚子剩得下吗？肚子这么大，但是如果你肚子这么大呢，那就很少东西，很多东西觉得很少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这种的观念，我应该得到这么多，你想要这么多，神没有满足，你觉得神亏欠你了。 但是你说我这勇气就这么多，神已经满足我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那个饱足饥饿，我都得到那个秘诀，有满足的感觉，满足的感觉都没有那个另外的要求，不要说神了，还有什么没给我。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恩典平凡化，看为平常，我们以为日用的饮食算不了什么，给我博士学位那才算是恩典，吃米饭没什么特别，给我龙虾那才是恩典。其实呢，神给我们的恩典虽然是平凡，其实一点都不平凡。记得在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，到旷野中的时候，有什么东西吃没有？没有啊。神既然带领他们离开埃及，神有供应的。神用什么东西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呢？什么？玛拿。你们读的玛拿还是玛拿？玛拿。我知道很多读法哈，但是你知道我讲什么哈。那东西他们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非常特别，哎，旷野都是这么好的，我们叫做叉烧包嘛，哎，里面有没有馅我不知道了，但是非常好吃的，第一次吃的好吃，吃了，他说，哎，埃及的时候有火锅啊，啊，埃及的时候有黄瓜啊，蒜啊，韭菜啊，哎呀，非常怀念那些东西。就开始有个玛拿厌食症，听过没有 ？Manna anorexia， 本来是好吃的，吃了，变得把这个恩典当为平常，神不太喜悦这个事。神看得到他们回应，我把这个特别的食物给你，你看为平常吗？你把我的恩典看为平常吗？神当时有怎么愤怒的？不要忘记，神是爱我们，但是他也有感受的。有的时候他也不喜欢我们一些的行动，我们的态度的。甚至可以说呢，神有脾气的，知道吗？他会发怒的。神看着是以色列人，我把这么好的东西吃给你们，你们觉得是平常吗？我们今日的饮食真的平常吗？一点都不平常。看到世界上多么多的人每天没得吃，我们觉得这东西太平常了，谢饭的时候没有把那个心放进去。我们祷告最短的应该是谢饭那个祷告，对不对？我小的时候妈妈叫我们这个祷告两句讲完了啊，看那个饭眼睛还没有闭完了已经祷告讲完了啊。不要把什么恩典看为平凡。大家记得那个前年的吗 Katrina 那个大灾难呢，在南部的时候，当时看到电视有个报告，有个受害者有人访问他，他说我的房子都没了，房子里面东西都没了，我珍贵的东西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这个新闻记者问他，你的感受怎么样？他说我还有生命，为此我应该感谢神。他说就这么多还有生命啊，虽然情况这么恶劣，我还有生命，值得感谢神。对保罗来说，有主就万事足，有主就万事足。你跟我讲这句话好吗？有主就万事足，神的供应是丰盛的。第三方面，保罗说我们凡事谢恩呢，是我们因为对神有亏欠的感觉，对神有一种亏欠的感受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就是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啊。 别人送礼物给我们，我们有这责任还那些礼物给别人，欠他个人情，对不对？感恩的意思就是说我签收，我收到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感受到你给我那种的恩典。刚才我刚刚说嘛，恩典就是我不配有的东西，不是我应该有的。大卫王在神面前常常讲出很多感恩的话，为什么呢？他对神有种亏欠的感觉，觉得自己真的不配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说，人算什么？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，我们以为我是宇宙的中心，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我，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。大卫王做王了，他说我是谁，你竟然带领到我这个地步。他本来是什么人呢？干什么职业的？牧羊人，小人物。撒母耳来找王帝的候选人的时候，他不在场，家里面都说这个人不值得考虑，小弟弟有什么资格做皇帝？说撒母耳一看，一个一个都看完了，说还有吗？爸爸说耶西就是这么多，他没根本没想到还有一个大卫这个小弟弟。所以大卫知道的，他得到王那个位置并不是必然的。所以神在神面前他说我是谁，我是谁，这是我应得的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所以对神有种很强烈的亏欠感，所以常常愿意把最好的奉献给神，他愿意为神建立一个最好的圣殿。但是神说你还没有资格，他不因为这个缘故就放弃这种的心愿。他为了所罗门筹备了很多的材料，说所罗门建立圣殿的时候呢，是靠到巴巴的功劳的。大卫觉得我不配得到这些东西，所以我愿意把最好的奉献给神。今天我还问自己一句话，我是谁？是神欠我呢，还是我欠神？为什么很多时候不能够讲感谢的话语呢？因为我们觉得神欠我们。神欠你什么？神欠我什么？我是谁？我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不过是个穷传道、穷牧师的儿子。跟我同辈的有的人从来没有机会到美国来念书的，跟我同辈的人已经在越战的时候死亡了。今天能够站在讲台上面为神工作，配了吗？不配的。我有什么资格在神的殿上里头有侍奉的机会呢？没有资格，除非是神的恩典，就是一个理由而已。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不是神亏欠我们，而是我亏欠神。我是谁？我不过是被赦免的一个罪人而已。保罗很清楚看到自己的地位，他看到我不过是使徒里面最小那个，还小那一个人，我不配做神的使徒。在罪人当中我是谁啊？头目。第一个最大的罪人就是我。今日我成为何等人，都是你的恩的。说保罗为这缘故觉得凡事谢恩并不是困难的事，是我亏欠神，是我亏欠神。说不要常常在神面前埋怨，哎呀神啊，为什么还没有把这个给我？神欠你什么？把你从最终拯救出来，给你永恒的盼望，每天日用的饮食，充足的恩典，还有什么我欠你呢？ 没有，是我们欠神，不是人欠我们。所以大卫王讲过这句话，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呢？他找不到，没有东西可以跟神给我的恩典比得上。不要忘记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了耶稣基督。神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了，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？好好在神面前一个检讨，是我亏欠神。为这个缘故，保罗深深地感受了神恩典，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，格外的劳苦，因为我感受神的恩典比别人更多。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侍奉的人很少，对不对？因为对神有感恩的心的人不多，觉得神亏欠他们的那种人比较多。如果我们整个教会每个人觉得我是亏欠神的，每次选执事，每次找人工作，都会不同的人，很多人争着来做，给我这个机会报答神的恩典，这应该哪种心态？教会要求的时候，有工作的时候，我都把我计算下去，我要还给神的恩典，我也从具体的行动来报答神的恩。但是我们对神的感恩呢，不是停在这感受的层面，除了侍奉上面呢，第四点我要提的慷慨的爱心。约翰一书第三章怎么说呢？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惜的心、爱神的心，怎么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第四章第十节怎么说呢？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然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当我们在神面前存感谢的恩的时候呢，我们开始表达对别人那种的爱心，这慷慨那种的表达。神既然无条件的爱我们，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，甚至把永生赐给我们，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呢？如何对待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呢？不要说神啊，我感谢你就算了，感谢神是从爱人那个行动当中具体的表达出来。我说我爱神，单单是口讲的，是廉价的，没有代价那种的爱。如果我们真的爱的话呢，一定有行动的。所以我说我是凡事谢恩的话呢，我们应该有这种的心态，是随时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，随时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一生既然得到最美的祝福，别人从我身上得到什么祝福呢？这是没有反省的地方。你知道弟兄姐妹有需要吗？不一定是经济上面的需要，可能是心情方面，各方面也有需要，我们了解吗？谢谢。当神无条件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有条件的爱别人呢？我自己在分面学的功课也不容易学得好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爱一个人，我帮忙的这个人，我看看他值得我帮吗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倾向，我有这个倾向。看看哎呀，看看他动机好像不太纯正，看他可能呢有那个 要利用我啊啊，他会讲那个廉价的辅导啊等等啊，就要在想他值得我去表达爱心吗？我有这个挣扎的，做牧师有的时候也有这个挣扎的，但是神常常提醒我，我怎么爱你呢？我知道你的缺点，我知道你的动机，我也知道你的存心，我还爱你。你要从这个爱去爱周围的弟兄姐妹。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常常提醒同学们，我们对别人爱的是第二个行动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啊？第一个行动是谁啊？第一个爱的行动是谁？神的。我们的爱是第二个行动，第二个行动的话呢，就不能够要求有回报，明白这句话吗？如果是我主动爱你，你有责任回报我对你的爱。如果我是回报神的爱而爱你呢，我不能够要求你对我任何的回报。就是我们要实践那种的彼此的相爱。我们爱人呢，不要求别人回报的，因为神就爱我们。我这个爱是第二个行动，才能提醒自己，这是第二个行动，不是第一个行动。为这缘故呢，谁都可以成为我爱的对象，谁都可以成为我爱的对象。凡事谢恩，带到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我爱的对象。昨天晚上我们谈到团契里面为什么有温暖的感觉，因为有人把这个热气放出来。教会为什么觉得温暖呢？因为在这地方有爱，在这个地方有人付出爱的代价，我愿意爱弟兄姐妹。有人离开教会，因为觉得教会冷酷，没人关怀，没人爱心，只有批评，他们不来了，不来了。我们把这个气氛改一改好不好？从此呢 CCM 是这个温暖的教会，在这个地方有爱，在这个地方有关怀。所以我上次来的时候提醒你们，走的时候呢，最好最少呢跟多少位不认识的人握手啊？三位是五位，最少五位，更多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越多越好，你说十位更好了啊！所以不要忘记成为个习惯。我不认识你吗？不要紧，下次就认得你了。这次不就记得你名字吗？下次记得了。彼此问候，彼此关怀，凡事谢恩，带到个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成为我爱的对象，慷慨的成为个 giving person。不是来到教会说我应该得到什么，而是我来到可以做什么，成为什么人的祝福。几年前有个微笑行动啊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一般的美国的plastic surgeon 啊，他们这个做那个 plastic surgeon 叫什么啊？
整容
哈。啊，到中国去帮忙一些的农村的小孩子，因为中国的农村呢，的小孩子生来是脸部是不正常的、歪曲的啊。那么父母一般的做法就把他关在家里面，不给人知道。那么中国人家丑不外扬嘛，就没人知道了，就那个小孩子很可怜了，不能够上学，不能够接朋友、交朋友等等。那么一般医生去看到这个情况，就主动到农村去帮忙他们做整容的工作。有个小孩子，他们电视给我们看到还没有整容之前呢，他脸真的可怕，他的名字叫志伟。那么整容之后呢，真的改变很多，成为正常的脸部，可以见人了，可以上学了。那么有人就问他爸爸，你对志伟那个愿望是什么呢？医好了，志伟都好了。爸爸为什么说，哎，他就去清华大学啦，北大啦，没想到就这些话。他说，他这个孩子啊， 没有资格再为自己活了。很有意思，别人这么帮他的忙，免费帮他的忙，他以后要为别人而活。我觉得很受感动，这个人啊，没有资格再为自己而活。我们既然得到神这么大的恩典，有没有说我没有资格再为自己而活？一切都为神为人的，凡事谢恩可能吗？我再问一次，凡事谢恩可能吗？可能，可能的，可能的。但愿神感动我们，常常存着感谢的恩度过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是恩典。我年纪越来越大了，大家看得到了，白头发越来越多了啊。每天能够起床吃东西，感谢神，都是恩典，都是恩典。礼拜五晚上我们有机会在神面前述算我们的所领受的恩典，大家记得那个时间吗？不要忘记了，礼拜五晚上几点钟啊？6:30，我们一起来吃饭这个感恩餐。我听说有火鸡的啊，你们都来了啊，不要忘记那天我们大家来述算神的恩典，彼此做个鼓励，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真的感谢你，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充足的，甚至每日的饮食都不是必然的，愿我们都存感谢的心，每日与你同行，与你同工。我们也盼我们的生命常常都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讨你的喜悦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